所以这个诗要怎么写呢？要看你诗的材料、题材，你要造成一种意境啊。所以刚才我讲，杜甫写李白这种跳脱的方法，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学的啊。说，谁知道那清明的夜色是浩瀚的海洋，苍苍茫茫。这个言外之意，当初我们在海边上，那些各种各样的情景，现在都苍苍茫茫了，啊，是陌生的旷野，是悠长的路，这都是当年我们在一起经过的一些事情。那经过事情做些什么事儿，细节不用写了。你想想，在陌生的旷野，一对恋人，在悠长路上一对恋人，不是有很多的美丽的事儿吗？好，这是第一段，再看下边。许多美丽的故事，这一句话就是前边最后两句的总结。美丽的故事，就是前面第一节的浩瀚的海洋，苍苍茫茫，陌生的旷野，悠长的路，这两句话的总结就是这一句话。许多美丽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互相承接起来的。许多美丽的故事怎么样呢？像星子，本来都在闪耀的、闪光的，可是呢，总是在远方的苍穹闪耀。那些美丽的故事，因为我的爱人已经不在我身边了，他再像星子一样闪耀，也在远方的苍穹，不在你身边了。啊，许多闪耀的星子像心灵，总是叙述着美丽的故事。这个呢，就是用一种修辞的方法啊，互相的照顾的这种修辞。刚这四句话都是回忆式的啊，描述。今夜呢，满天的星子都已消融了。为什么下雨哪还有星子啊？都融掉了，融掉成什么了呢？消融成晶莹的点点滴滴。晶莹的点点滴滴，光是写雨，也可以说写泪，对吧？细数着点点滴滴，柔柔细细。这个呢，也可以说细数着雨，也可以说细数着自己过去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怎么样呢？一个结论：一季春光，一季蝶舞的历史。过去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蝴蝶飞舞的历史。那么这一段就是写爱情的，这里边好像还没有写一个爱字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爱情呢，谁都会写。只要会，只要写诗的人，没有人不写爱情的。但是你写爱情，这个东西很难写，啊，为什么？你怎么写，别人都写过了。说你要想办法能够写的，既是爱情，又人家没写过，这确实很难啊。比如说像母子之爱、夫妻之爱、兄弟之爱这种最平凡的东西是最难写的。所以李商隐有一首诗啊，说"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"那这四句诗，夜雨寄北，寄给他的妻子的。那这里边并没说我怎么想你啊，怎么怎么样，这都没有讲啊，只是讲啊。当年我共剪西窗烛，在巴山夜雨之下那个情景啊，是这种戏写的非常含蓄。我是这样讲啊，在唐代的诗人里边，大家都推崇李白、杜甫嘛，一个诗仙，一个诗圣嘛，对吧？达到极点了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，在我个人的看法啊，这我的看法有时候是很不准确的啊，我只是作为朋友告诉你们，我认为唐代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李商隐，最有天才。他兼有李杜二者之长。你说李白的潇洒，李商隐有啊；杜甫的关心社会写实，李商隐有啊。你看李商隐 行刺西郊做一百韵，就写那个唐末的那种战争、那种战乱、老百姓的痛苦，写的可以说比杜甫的那个《自京赴凤山》一百字写的还好。你看这个李商隐写的有许多的这个这些讽刺诗哈，随公啊什么什么的，这些讽刺诗写的多入骨啊。比如他有一首诗写这个讲宣帝的啊，汉宣帝，宣是求贤访逐臣啊，汉宣帝求贤就拜访这个放逐的臣啊，被贬逐的臣，宣是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，是贾谊是最有天才的，可怜夜半须前席，这谈到半夜以后，这个皇帝就把这个座位拉近靠近这个贾谊，你看这个这是求贤若渴吧。最后一句话，不问苍生问鬼神，你看这句话多重啊啊！原来你这样求贤，最后问鬼神知道的，不管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的。你看这个说，我说这个李商隐他们这个诗写的都太好了，他有许多的诗啊，你只能用天才两个字形容，那杜甫你打死他都写不出来的，他有些诗就写的这么好啊。比如说大家知道的，在《红楼梦》里边啊，《红楼梦》里边说这个林黛玉你最喜欢什么，他说我最喜欢的这个李商隐的那首诗嘛，秋阴未散霜飞晚，留得残荷听雨声。他说这个境界是太高了，这个就是天才才能写出来啊。说李商隐呢，他有许多的诗是天才。那么你们同学说了，我们现在学现代文学，我告诉各位，你要能研究古代的诗，学它的方法，学到一点，那老实说都非常高明啊。我们要学古代的诗，现在不是学它写什么意义，是要学它怎么写，学它的手法，学它的技巧，要这样学啊。那么可以说刚才那一首诗呢，我基本上也就是模仿他们的啊，现在再搞一两首吧啊。霜一到来便纷纷辞之，翻飞如彩羽，运灭如碾过的砾石，随酷吏以静默的身姿，等待最后降临的腐心的死。这写的什么呢？这秋树啊，秋树怎么翻飞如彩羽呢？什么陨灭如碾过的砾石呢？你看最后两句就知道了，这写的是秋天的树的叶子跟花，说且叶的绿些，花的红些，霜一到来便纷纷辞之啊。人生啊，能够叶的绿些，花的红些，赶快把自己灿烂一些，否则的话霜一到来就要辞职了，纷纷辞职，最后只剩下一根枯树了啊。这个枯树等到干什么呢？腐心的死。这一般的人都是如此的哈，一般人过了60岁以后，剩下来的生命就是等死队，等着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是什么整天吃一天13顿饭，然后动不动就想抱个孙子，就想到我当年干什么干什么，永远是这样。所以我从来不参加同学会的啊，参加同学会你跟他没什么谈。谈来谈去啊，你的孙子怎么样了，上了什么，我的孙子怎么样了，哎呀咱们弄点什么吃吃，弄点什么喝喝，都是搞这一套啊。从 60岁以后大概就开始了，说我有一个晚辈，他说话很磕，他这都是等死对儿，啊，我说他这个家伙发明这句话还很准，啊，人到60、70岁都等死，那干嘛呢？所以我给我的小孩子做朋友，我有3个孩子，2儿2儿1女哈，他们事业做得还不错，还有几个孙子，我永远跟他们是朋友。我绝对不靠你们，你们叫我靠我也不靠，你们也别靠我，我是独立的人。前天我那个有一个侄子又把我接去，又讲了半天，说你老人家这么忙干什么？我说这是我的兴趣，这怎么能叫忙呢？我不然话我活着干什么呢？我说已经活到80多岁了，够了，我还活下干什么？我说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这样，我喜欢的事儿我就要干。我可以，我说我至少还可以做10几年，大概我有把握活到90几岁。你要说活到100岁，大概也不会太成问题。但是问题，你到100岁还能写，还能活蹦乱跳吗？还能够这个思维这么清晰吗？一旦思维不能清晰，我自己解决，我不让你们孩子拖累你。至于什么插管了什么那些事，在我看起来是胡闹的。我在台湾已经立了一个遗嘱，给3个孩子每人一份，我是绝对拒绝这种插管，拒绝用现代化维持我的生命，我拒绝的，绝对不可以。那医生也得要听我的，每人都给他一份了哈。我就准备到哪天忽然发现我不能够思维了，不能很灵活动作了，我会自己解决我的生命，那活着没意思了。自己怎么这么怪呢？不是怪，我觉得人活一天得有意义，得活得有价值，对吧？否则话光吃3顿饭干嘛？所以我吃饭我是第一个不讲究口味的，我只讲究营养，这一定对我身体很健康我才吃啊。反正口味越好的那个菜不好，它都是各种调味嘛，是吧？我这个人就这样子的，说我没吃饭干什么，我很讲究啊。就早餐我非常讲究营养啊，晚餐也很讲究营养，但都是我们家里边烧饭呢，一瓶油用1年都用不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青菜都是水煮的，水煮一下啊，就是叫做烫青菜，不吃油啊。我这20多年不吃1粒糖，最好吃的糖我也不吃啊，什么巧克力，什么那些什么软软什么什么东西的我都不吃。为什么？我要保持我的健康，我健康我才能做事啊。所以我现在虽然八十六七岁了，每天工作10小时啊，可以啊，走路也很快啊，对不对？小吴，我们今天跟他一起去南苑那边吃饭的啊，他说10几分钟，好像没有10几分钟就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人生观。我们在这个人生在社会上，第一个过得心平气和，不做任何亏心事儿；第二个对这个社会要有点贡献，对不对？要这样子过这种日子啊，不要和一般人一样，要不然的话你不是枉受了高等教育了吗？对不对？念了什么硕士博士，什么事也不能保障你这个人的高低，能保障你的高低的是你的心，是你的灵魂啊。我们身为文学人要这样子啊。这个呢是秋树，我们再看有一首诗，我不要同时念，同时念太麻烦了，剩下你们自己看了啊。第5首，冬夜与夜笛纵谈豪饮。为什么要介绍这首诗呢？这首诗是另外一种写法啊。前面那些首诗有些是隐喻，有些是抒情的，这首诗是写实。我记得跟大家讲过，写实的诗啊其实是很难写的。写实是要注重什么呢？气势结构。写实的诗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壮美，它不是柔美啊。抒情诗这些是要柔美，你像那个 前面的这几首诗大部分都是柔美啊，但这个呢是写实的。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叶迪啊，这个人你们也没听说过的，这个人也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人。我在1949年8月去的台湾，1950年开始我在台湾写东西啊，20岁了嘛，写诗啊，写散文，那当时发表了也是蛮多的哈、啊。但到1953年呢，他们搞现代诗，一开始我就不干了，啊，要不然我跟你们一起干，跟你一起干，这种龙蛇不分了哈、啊，我不跟你干。再来呢，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要写一点对这个当局有一点意见的，马上就遭殃。所以呢，我从1953年有17年把笔停下来了。停下来，我并没有停下来文学研究，我从就到了南部，台湾南部，我从台北离开就跑到南部。这个叶迪就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台南人，土生土长的，土得不得了。这个人他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只讲一个小故事啊，咱们随便谈啊。这个日本人1945年投降以后啊，很多日本人不是要回去了吗？当时日本的很多的财产就送给当地的台湾人，他在台湾占领了几十年，也有些朋友啊，我走了，我这个房子送给你，因为那时候很乱嘛，谁住进去就谁的。这个叶迪的父亲呢，当时在台南市政府做科长，这个官科级的干部也不大，也这么科长。当时日本的比较大一点的官，有两处公馆送给他，说你这个科长不错，那么处得不错，就把这两处房子送给叶迪的父亲了。叶迪的父亲说，这是公家的财产呢，我替你保管着。这是1945年的事儿啊。后来等到1946、47年，国民党去接收台湾了，这叶迪的父亲就把这两栋大公馆，把这个登记好的这个登记证就拿给市长，他说这是我替国家管的这个公共财产，还给公家，这两处房子还给公家了。他这两处房子在台南最好的一个地段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南京的中山北路吧，啊，中山北路、中山路、中山南路这么一个地段，两栋房子。但叶迪的爸爸他本身当时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呢？经济条件很差，因为他没有他们他的房子也已经在抗战时期被这个美军炸坏了，炸坏了怎么样呢？他就盖一个违章建筑，在这个铁路旁边盖一个违章建筑。我还有一首诗写他的，台湾话叫做底高醋。什么底高醋呢？用竹子加上泥巴糊的房子，上面用一个铁皮。我就在这个房子里边，我和他的叶迪住了3年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这一家。当时我在台南师范读师范，本来有公费的，同时呢，因为我又是革命军的后代，我拿了2份公费，我这2份公费都交给他们家，让那个米啊什么都交给他，让他们有饭吃。这个叶迪的爸爸呢，每天早晨骑一个脚踏车，后边很大的一个架子载货，去到市场去卖。5点钟起来卖到9点钟，这个货卖完了回到家里。这个人呢，他非常喜欢艺术啊，喜欢雕刻，喜欢音乐，就是一个那他当然都比我们大了30多岁了，那时候他就50多岁了嘛，那完全是一派那种 民间艺术家的风格，还这个素质就传给他的儿子了，就传给叶迪了。